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呐、
啊！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情绪虐待。那情绪虐待在现在这社会中其实越来越常见了。那最容易体现出来的反应，就是我们所谓的焦虑反应。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谈恋爱的时候变得很焦虑，你会发现。为什么这段恋情越来越有压力，越来越痛苦之类的，对不对？那相对于我们讲的身体上的虐待、身体上的暴力之类的，心理上的暴力也是很可怕的，甚至胜过于我们讲的身体上的虐待。对，所以很多人啦，在这种暴力的事件中，好了，如果是今天是以身体上的虐待，其实受害者都会有一些证据啦，比如说淤青啊之类的，你可以采取一些。法律的行为这样子，对，但是情绪虐待它很普遍，也是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啦。对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实际的收证说他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事情，让我心理上感觉哪里不舒服之类的。就像是情绪勒索，我们要说的话，它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暴力这样子，也是会影响你的情绪这样子。那这种情绪上的暴力会随时间啊，或者用某一种的模式出现啊，其实非常非常多，所以这种情绪也会被归类成精神虐待，也可以统称为我们讲的心理暴力啦。那这种心理暴力，其实在卫福部其实它有一些相关的判断方式，例如好了，言语上的虐待。主要讲的就是我们从用言语上面声调啊，然后造成一些威胁恐吓的方式，例如就像是你可能恐吓对方说，欸，如果你今天不照我的方式去做，那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也或者是侮辱对方，贬低对方，哦，你这个人真的很笨，甚至你很贱之类的，甚至利用一些声音的控制，比如说吼叫啊之类的，用这种方式去控制你的伴侣。所以有时候会在这个言语虐待后，会产生后续的很多的一个反差感，就像是我今天先骂完你了，你听话了，我开始对你很好，对，会告诉你，有点像是要企图让你了解我这个行为是爱你的表现。我可能会先吼叫，让你去听我的命令，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受我的制约，你会知道说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会。结束这样的行为，这是我们讲言语上面的虐待。那心理上面呢，它可能更偏向是引发伴侣之间的可能精神上的痛苦啊。对，例如好了，在感情中最常见就是，电话夺命连环 call， 也或者是去追踪对方的行踪、窃听之类的，跟踪监视这样子。对，也甚至会去指控伴侣，指控什么东西？我觉得你这边做的不好。所以才会怎样怎样之类的，也算是操控对方，或是利用家人来操控你的另外一半。这些目的都是为了要说服我们的伴侣，要照我们所期待去执行这样子。那如果今天不做好啊，你就是不想要走下去，你就是不想要顾全大局，不想要顾未来，这样子长期下来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都是卫福部它有规定的一些状况，这样大家可以参考参考了。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当主要是以感情层面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在很多段关系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一开始对新对象可能会觉得，很有趣啊，又觉得好新鲜，很令人兴奋之类，对不对？但是当今天新对象可能偶尔说出或做出一些让你觉得好像怪怪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相对来说不会去否定，反而会觉得说，哦，新的人、新事物、新的观点之类、新的价值观，你会觉得很新奇、很兴奋。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忽视他的这些缺点。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去有点像是，相信自己直觉，对，花一点时间去检视一下，然后去了解一下对方表达的合理性。行为跟意图，要不然其实很容易的，你就会可能呢就遇到恐怖情人，你可能在一起以后，你就会被所谓的情绪虐待这样子，太痛苦了。因为我最近也收到非常多这类型的个案， 那他们也都是受虐待的那一方这样子，然后反而会有点像是都不太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但是总觉得这段关系过得很辛苦很累，真的怀疑自己啊，让自己变得更焦虑啊，让好像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糟糕的人之类的，甚至怎么每次问题都是自己产生的，到底是我做的不好呢，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就会一直有这样循环，然后搞这段关系很像在硬撑，对，但是内心还是爱着对方的，就是这个行为的背后会很痛苦。好，那当然我们在初期去认识对方的时候啊，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观察对方有一些迹象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有哪些迹象是可以小心一点点的。好，那第一个部分我觉得是在控制的部分，对，因为有一些人在互动的过程中，当然一开始会很体贴嘛，保护你啊，照顾你之类的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以长期来看好了，这种虐待关系里面，这些行为它代表的是控制你的生活。虽然这样讲有点太偏激了，但老实说，很多被控制的人，他都是有点像是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会变成那种感觉。这也是讲比较夸张，但简单来说就是你需要他，他可以给你，但如果你已经习惯这种模式的，他可以突然把给你的东西都收掉，为了要控制你。所以就很多的情侣都是会到了后期变成我们讲最常见就接送嘛，对啊，如果你不乖，如果你不听我，好啊，那我就让你自己去上班，然后你自己想办法吧之类的那种感觉。过去可能你们因为有这样的贴心，然后搬到离工作地点很远的一个郊区之类的，想要享受天伦这样子，但是问题就产生，只要吵架他可以完全不鸟你，让你自生自灭，对，然后只要你害怕担心我今天没有办法自己去上班，我的生活可能受到拘束了，这个时候呢就达到对方的企图了，控制。所以这个在一开始啊，我也会觉得有时候一开始过度的贴心啊，或者是过度保护跟照顾啊，你都要思考一下，不是说这个不好，是不要过度。过度的保护，过度的贴心，过度的照顾，其实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但是多数人都觉得我想要这种感觉啊，想要被捧在手心上。对，因为那个一开始热恋感最高的时候，我很爱你的时候，当我今天不爱你了，我还会把你捧这么高吗？对不对？捧得越高，摔得越痛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这个也是要小心的。好，那我们再回到讲刚刚的控制的部分。那除了刚刚讲这些行为上的贴心的方式，还有一些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他会或许有些伴侣啊会想要控制你去了什么地方，定位啊之类的，甚至呢随时都要联络到你，然后甚至限制你不可以找谁，不可以跟谁，然后应该穿什么之类的，出去干嘛干嘛都要回报这样子。那如果你今天不要，或是给对方一个反应是不符合他要求的，他可能就会用我们讲的会发怒啊，会有一些情绪起伏啊之类的。对，那慢慢的呢，在这些要求里面，可能啊会带有很多的主观意识去批评你，对，一直戳你，告诉你，然后慢慢去说服你，你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是不好的之类的。那这些目的都是。这个很多人觉得，这是沟通的过程。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沟通的本质是互相可以抓到一个中间点、中间值。那控制的这一方通常做的事情就是，我要说服你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我要说服你，我要让你知道你做错了，要完全符合我。就像我最近，我的一位朋友，他在国外，那他也遇到这样的一个男生外国男生，也是有这样很强烈的控制欲，这样子会控制对方，你不能跟异性出去，你不能怎样怎样之类的。对，那这个其实在很多的情侣关系里面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但是一样的啦，我的建议都是你们自己去抓一个双方可以应该说都可以接受的，而不是完全要么不管，要么就是管到底这样子，可以去拿捏一下，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社交嘛，对不对？如果今天我跟你出去， 不是我跟异性单独出去，那我为了要维持这段关系，这个友谊关系，我可以给我的伴侣什么样的保证，或是做哪些事情让他安心，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沟通。你可以说好，那我会跟你报告说我跟谁，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然后他是我们什么什么状况认识的，然后我们几点去到什么地方，大概几点回家这样子。你可以做这样的报告，你报告完你就可以自由了。对，那有一些人的话当然要求更多一点点，那一样的你自己去看你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但是不要跟对方讲说我以前就没有这个习惯，我就没有这报备的习惯之类，你现在这样做我觉得强人所难之类的。那一样的老话一句啦，就是你既然想要进入关系，每一段关系里面这种情感面的东西都会有一些我们讲的责任心责任感之类的。对，如果直接你进入这段关系，你想要享受就是伴侣带给你的好处，你也要接受这一些的坏处，因为不是每个伴侣都有具备安全感这件事情。而且尤其是如果今天你长得又帅又美，身材又好，条件又好又有钱，然后你出去跟异性，谁不会担心呢？对不对？搞不好大家都觉得说，哇，你条件这么好，会不会被人家可能就是拔走了之类的？当然也是有可能的。那这个就是会担心的地方嘛。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就是你的伴侣认同你，认同你是一个会被抢走的人，认同你是一个抢手货的感觉啦。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把它提升成为伴侣的话，你要思考一下。重要性谁比较重要，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但如果今天你的伴侣是告诉你说完全不行，你不准跟异性出去，你不准怎样怎样之类的，完全不给你任何的去拓展或者是去维持，那我也觉得这个是过于偏激，这个是不好的。对，那长期下来就还是赶快离开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一样回到刚刚前面提到，我们要做的是沟通，抓一个中间值。就像我今天跟我的伴侣好了，我们的互动方式，当然你可以跟异性，我也可以跟我异性，但我会跟你讲说这个是谁，然后呢我跟他约定的地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到的时候我会传个讯息给我的伴侣，跟他讲诶，我现在在这边，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之类的，会用这样的方式让他安心，而不是我今天跟异性出去，然后你就一整天消失不见，谁知道你们在干嘛，电话也找不到你之类，你会让那个人多担心多焦虑啊，对不对？所以某部分来说，这个就是给你的另外一半一点尊重。如果今天你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当然一定会产生问题啊，对不对？你想要自由，那但是你这样自由就过头了，过于自由了，好不好？这就是我们讲的进入亲密关系会带来的一些可能不好的吧之类的可能会让人家觉得说比较心累的地方，但是还是必须啦，除非你遇到一个跟你一样自由的人，对，那当然也 OK， 只是你要思考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保证你的另外一半跟别人出去的时候你完全不会担心吗？这个就要想清楚了。对，因为我自己咨询过的个案非常多，也有这些人一开始觉得说啊，我干嘛要报备，我没有必要报备啊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我就不会出事嘛，我就不会乱搞的人啊，你这样好像怀疑我之类的，就遇到下一段发现开始变自己焦虑，要求对方报备，对方不报备开始欢啊开始闹，这时候才咨询说怎么会这样，以前我不是这样子啊。我只能说啦，这种如果要直接去讲的话，可能更偏向于就是我们讲爱的比重有多少，当我们越爱这个人，然后越在意这个人，我们就越有占有欲。当这个占有欲越高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想要让他被别人拿走，被别人抢走，会担心被剥夺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方式来保住他，留住他，所以才会有这一些控制的方式。那也可以反向思考一下，如果今天你不爱这个人，你管他去哪里，根本没差。对，这个就是一个蛮现实层面的部分。所以有时候啦，你会觉得说我好像都很放任我的情人去跟异性出去啊，单独都没关系之类的。你要思考一下，你真的是 尊重这个人吗？还是你其实没有这么爱他了之类的？好，这个给大家参考啦，这个没有绝对的，但是以我自己在咨询个案的时候发现，其实多数人走到这个部分就是无感，没有什么差，通常都是觉得好像已经没有新鲜感，已经腻了，已经没差了这样子。对，要思考一下，思考一下。好，除了刚刚讲的控制以外，在第二点就是我们讲的用一些言语上的攻击、辱骂之类的言语侮辱这样子。那目的当然就是要羞辱对方，要争论啊，要赢啊这样子啊，他才会让有点像塑造所谓的自我价值感这样子。当然在过程中啦，当然他也会用一些我们讲开玩笑闹的方式啊去掩饰，但这么做的意图他绝对是要贬低对方，贬低所谓受害者。对啊，原因很简单嘛，因为这样才可以控制你啊，削弱你的自信心，我才可以支配你啊，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可能忘一次，他就可能会加重一下，比如说跟你讲说你每次我叫你做的事情都做不到，每次你都忘记之类的。对啊，然后开始侮辱你，是真的是没有心吗？还是你真的很笨吗？还是真的很蠢？还是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毛病吗之类的。这个时候受害者就会开始去反思，就是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差，我是不是真的有这样问题之类的。对，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受到对方的控制，会掉这个回圈里面，会用这种攻击的方式去贬低你自我价值，然后提升自己的自我价值这样子。对，当他今天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也可以用另外一套，比如说诶，哪有，就这一次而已，你以前不知道哪几次或是很多次，你更夸张之类的，一样的继续攻击你。对，为了目的就是让他自己站得住脚，让他是站于屈居于上位的那一个人这样子。所以用这种方式去虐待，去攻击你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讲辱骂。然后再来呢，还有所谓的用情绪上，比如说尖叫啊、吼叫啊、辱骂，就啊不是辱骂，是啊我们讲的声音的音量大小声之类的。对，有些人会大吼大叫，对不对？那大吼大叫的目的是什么？让你顺从啊。对啊，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吼叫、这样的高频的尖叫之类的，那一样的这个互动方式就是让你受不了。只要我每次叫，你就会可能就会有一些很情绪上的波动之类的，然后你可能就安分乖乖听话。那当然，这个就是我要的。对，所以你就发现有些人吵架的时候就会惯性的哇先吼先叫再说之类的，好像越吼越大声，然后音面越高之类的。其实它也是我们讲的不能说它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啦，但是这种方式长久下来它不是一件好事。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新闻，其实新闻里面就很常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好了，你今天遇到可能新闻啦，之前看过新闻就这样子，那个什么例如好了，在捷运上或在公车上或在火车站上有一些所谓的大妈好了，你今天可能他做错事情，然后你去指正他，然后他又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不管讲什么我不听，或者是一直叫啊啊啊啊啊，在一直吼叫，就是不要让你好好去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个就是所谓的用这种吼叫的方式提高他的音量，去阻止你去表达，去攻击你这样子。那所以时间可能要讲真的要讲事情的人，他也不想讲，会觉得哎随便啦，是不是达到他的目的了，他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你对抗。所以这种尖叫、这种吼叫，其实在我们讲的情绪波动或有这些沟通的时候啊，也是蛮容易产生的。但目的也很简单啦，就像是小朋友好了，有些小朋友他可能会借由哭闹的方式，然后去要求父母给他买东西啊，或顺从他，其实概念是一样的。对，我们就想一下，如果今天一个小朋友好了，他一直尖叫说他买玩具，他如果你不买的话，他就叫叫到底这样子，跟你拼了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你会选择让他慢慢去叫，还是呢买东西给他？对，长期下来这种行为，可能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比较好的父母好了，对，就个性比较软一点点的。对，让比较溺爱小朋友的父母，那可能你听到他的尖叫，你发现我受不了，好了，我买给你。那这个时候呢，小朋友心里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一招是有效的。长期下来，只要他要讨东西的时候，先叫再说， 我叫了你就买给我啊，你不买给我就叫到你买为止，这样，因为以前你就是这样子给我的啊，所以这种方式其实真的就是很典型的啦，它是一种控制的手段这样子，只是这个控制的手段比较拙劣一点点，对，用这种方式让你无法忍受这样，这个时候你就顺从我的意志这样，所以刚刚才举嘛，就是有一些大妈用吼叫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啦啦啦啦之类的，让你没有办法好好去表达，这时候你也想说算了，他也觉得 OK 我任务达到了，我的吼叫我的尖叫已经有用处了，可以让你闭嘴了，这样就够了。好，那再来呢，下一种的方式是所谓的把对方变成是一种孤立，有点像建立对方孤立感这样子啦。对啊，那使用的人齁，他会长时间的把你的周围的朋友啊或家人啊都形成是一个所谓的，对来说是个威胁啦。对啊，所以慢慢的他会用一些方式来孤立你或者囚禁你之类，但是不是你跟他，是你跟别人。对，首先他可能会批判你的家人的一些言行举止啊，或你周围的朋友的言行举止啊、价值观啊、观念等等之类的。对，那最常见就是他可能跟你讲，哎，你这朋友，我觉得他这个想法真的不 OK， 或者是你这朋友他都在利用你啊之类的。对，也甚至好了，就是可能在过程中啊，就是因为他要控制你，为什么？他想要得到你啊，他想要获取你啊，他想要把你留在身边啊。当你今天跟这些朋友出去的时候，他觉得不爽，你这样出去的话，那谁陪我？不行，我就要攻击。攻击你怎么都跟这些烂人走在一起，跟这些烂朋友一起之类的，这时候你就会变成说夹在中间，你到底要跟朋友还是跟伴侣之类的，慢慢的呢就会变成因为这个朋友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感情，这个时候慢慢的这种孤立的意图就显现出来了。对啊，那他可能就限制你嘛，限制你跟朋友的联系啊，限制你跟朋友的相处啊之类，让你有一种所谓的社交的孤独感，社交的孤立感，这样，这时候你会产生一些什么寂寞的感觉啊，孤单啊，甚至呢会忧郁啊，然后很焦虑之类的啊。对，那你周围还剩下谁？就只剩下他，这就是他要的，他要的就是把你绑在身边，所以他会攻击你的周围，然后让你知道说只有我才最好的，塑造你的孤独感、孤立感这样子。然后反而你还自我怀疑，你会想说，哎，他讲的到底是真是假？但是如果会跟他在一起，某部分来说我们就互相信任嘛，信任我的另外一半，但这样子讲我的周围的朋友，慢慢的他会从里面抓一些漏洞之类的，然后去跟你分析啊，你会觉得说对他讲好像有道理，好吧，那我跟我这些朋友拉开一点距离好了，不要这么亲密，因为这些人好像真的心态不太对，诸如此类的。反正就是借由这些攻击让你了解到说只有他才是对你最好的，他为你着想之类，其他人不要相信之类的，让你丧失了判断的能力这样。那因为你们也是比较长期相处的，所以慢慢的你会被他的价值观所影响这样子。再来呢，下一种是所谓的用威胁的行为然后让你就范，因为威胁它是一种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对啊，他也可能他直接把半书讲在前面这样子，如果你不这么做，那我就怎么样对你做什么事情，造成你的伤害啊、痛苦啊、损失之类的，是一种胁迫的行为。那会使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其实都暗藏着所谓的暴力的一些特质啊，这样子。然后慢慢的，你会因为恐惧，你越恐惧，就会越被他胁迫。然后当你今天尝试着去改变的话呢，你可能也都是因为对方用这种胁迫的方式让你产生心生畏惧啊，会有点像你要伤害我朋友、伤害我家人之类的，然后你要毁掉我最在意的一切这样，这个时候你就只能乖乖的就范。这也是一种很典型的情绪虐待，对，用这种攻击式的方式。然后所以你们在谈恋爱过程中、互动过程中，如果你今天发现这个人他透露出的一些价值观是会用这一种小小威胁的、啊、如果你不怎样怎样，那我就怎样怎样，可能一开始半开玩笑的，但是你要思考一下，会用这样方式的人， 只是他要用到什么样程度跟什么手段而已，所以要小心一点点。再来下一个呢，也是在现在的社会中蛮常见的啦，对，在各个领域或者各个人际关系都会产生的，我们讲的惩罚性的行为之类的。那这种惩罚性的行为，其实当人被拒绝的时候，因为我们想要得到，我被拒绝了，然后都想要用一些方式去报复，然后做出一些反应之类的，对不对？这个有点像是我现在追求一个女生，然后呢她一直不让我追，甚至呢我付出了好多，好，我要想办法报复你，我要想办法让你没有人爱，没有人喜欢之类的，会用这样去攻击的。那其实这种惩罚手段啦，在某一些比较偏激分子是有产生的。那就像是啦，有一些人不是在学一些 PUA 吗，对不对？ PUA 它本质啦，应该说它的内容其实就是心理学的东西，就只是它的目的跟方向比较偏离一点点这样子。不能说这个东西是完全坏的，但是看使用者怎么去使用它，因为它就像是 PUA 就像是一把武器好了，对，你武器可以救人也可以伤人，你可以帮助人也可以害别人之类的，你们这样想就好。因为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对 PUA 这三个字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点点，但老实说他在过去在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他就只是一个社交艺术这样子，对，教大家怎么去社交，只是后面变成一些比较极端分子，就用一些心理的手法技巧去达到一些不好的目的，简单说就是骗人家上床之类的，对，我只想要得到你身体，前面有一系列的行为这样子，目的就是要狩猎这个人，对，会慢慢的变质这样子。所以某部分来说呢，为什么提到这个，就是这类型的人啊，其实过去有一些研究指出，就是有一些人会使用这些技巧，或是想要去狩猎我们讲的狩猎女性好了，都是因为过去有一些伤痛，我不确定啦。但是我自己可能有接触到会使用的人，有一部分真的是以前都是没有经验的，被打枪打得很惨之类的，然后会觉得我有一种报复心理，这样刚好有人可以教我要怎么去骗到女生，怎么样去，因为我可能没有经验，他教我，让我提升价值，给我一些技巧，让我知道要怎么样去报复女性，变很丑女心态，就会用这种惩罚性的行为，我就报复你嘛。你不让我追求 ,OK, 那我就想办法用很多手段去弄到你，这样那种感觉，惩罚性的精神上的一些攻击这样子。那再来呢，情侣之间啦，还有另外一种行为是让人家觉得精神压力非常大的一种虐待方式，就是忽视你，拒绝你。拒绝的话呢，当然就是拒绝你的一些我们讲的可能你的付出之类的，对，你想要对他好他不要。你想要关注他，他不要，对，他就是要让你知道说这些我都不需要，我不需要你这个人，对，这可能在冷战的时候很常见，我不需要你啊，我自己就可以好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卡在那个，就是我今天跟你是情侣关系，欸，你这样行为会让我觉得那我该怎么办，我要怎么讨好你，但我每次讨好你你就把我推开，我想要为你好你也把我推开，你什么都不要的状况之下会让我觉得说我好没有用，你好像不需要我了，然后这时候看你跟别人玩得很开心，那种落差感，那种情绪上面是更难以接受。但是这种暴力行为其实在现在的感情相处中超常见的，超多人喜欢玩这个游戏的，我就不要理你啊，对啊，你要买东西给我，不要，我不要收啊，我不要做啊，听起来很帅很拽，但是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暴力行为，心理上精神上我就要虐待你吧，我就会让你知道嘛之类的，让你可能要用这种方式来惩罚对方。其实久了以后，就是为什么会说这些方式尽量不要去做，因为你不确定你会引发对方什么样反应，如果直接你做过头，他会不会变成一些暴力分子恐怖情人，是非常有可能的。但很多人很喜欢玩这种游戏刺激对方，好的话就是平安下庄这样子，但坏的话真的变凶杀案欸，所以真的不要故意用这种方式去激怒对方啦，然后就是忽视对方啊，对，比如说我吵个架 我就要封锁你之类的，我要取消关注这样子，也甚至呢要剥夺所谓的归属感这样子啊，我也不要理你的情感需求，你只要找我讲话，你只要有什么需求，我不要啊，我不想理你啊，那你家的事情啊，那种感觉不理会，然后反而表现出对别人有兴趣，哇，用这种方式去忽视你，然后去放大别人，你觉得正常在这种状况之下受得了吗？很多人都受不了欸，对不对？会不会引发什么后续的一些更偏激的行为？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要这么冲动去做一些这种不好的行为。对，虽然他可能真的有一些，对方可能有一些做错的事情啊，做错的地方，我觉得好好沟通还是必须的，而不是用这些心理上的啊、情绪上的啊去制裁对方、制约对方这样，因为久了。你可能真的会养出一个很可怕的人，当你今天可能关不住他了，甚至他没有这么喜欢你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因为我们讲的这种制约或情绪勒索啊之类的，都建立在我在意你这个人，我越在意你，你的这个勒索这种情绪上面的虐待是越有效的，就一样的，就像好，我们讲的最常见的情绪勒索好了。情绪勒索的使用者通常都是我们最在意的人。那我们越在意的人效果越好。为什么呢？你自己想嘛。如果今天只是一个路人好了，他今天跟你讲说那个不好意思可以借我1000块吗？我快要活不下去了。你可能也就马上跑掉之类的。但如果是你的家人或你很好的朋友之类的说，你可以借我1000块吗？我生活快过不下去了。你说不要，他说拜托啦，真的，我真的没有办法过了之类的。慢慢的就觉得哈，可是又不想，但是这是我最亲密的人，这样子，我又不想要看他这样受苦受难。好啦，我借他。但路人呢，你不会鸟他欸，对不对？所以通常这种会我们会容易受影响的对象，都是这种可能比较在乎的人啦。那一样的。当对方他不在意你了，不在乎你了，不喜欢你了，你的这些技巧基本上就没有用，也甚至他会反噬，搞不好我们讲的报仇啊之类的。所以现在社会案件、感情这种凶杀案这么多，其实某部分来说也都是因为被逼急了啦。对，我觉得就安全就好，大家就好好的谈恋爱啊，好好的沟通，学习怎么样好好的沟通，而不是学一些很奇怪技巧去激怒对方啊、限制对方、控制对方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初期互动的时候啦，该怎么样去观察，要注意一些某部分的警讯之类的。因为其实会建立起这种我们讲的比较情绪上的虐待关系啊，大部分的状况都是投入的太快，然后呢行为呢我们讲的太过我们讲太好吧，过度贴心，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对啊，我把我的全身的焦点都摆在你身上，就是顾你的安全啊、幸福之类，甚至呢会对这段关系有一些期待值，然后这些期待可能是不切实际的。然后这个我们讲就是一个蛮严重的，不能说是神病啦，但是就是他这个行为有点过头了。对啊，你就想一个人，他工作不在意，家庭不在意。生活不在意，自己也不在意，全部的100%时间都摆在你身上，不奇怪吗？很不正常吧，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在陷入到爱河里面的人，可能觉得哇，这个人好好，他全世界，他我就他全世界，他对我好好，什么都以我为主之类的。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做出什么让他不会不开心的事情。当你今天做了。他就觉得 OK， 你背叛我，你完蛋了的那种感觉，所以要小心啊。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比较会容易有这些情绪虐待的人，他们的有某些特征，你们可以思考，可以去观察一下啦。好，那第一个部分，我觉得责任心这一块很重要。对，那通常啦，比较偏向是不会承认自己错误的人，然后不会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这种人都有很大的风险，就会有这种情绪虐待风险。那如果在工作中，我们讲工作中遇到一些困难啊，或者是一直换工作啊，他们只会抱怨说，哦，我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是别人欺负我，是别人做什么事情，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每换一份工作，全部都是因为别人，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让他生气之类的，然后过程就是不愉快、不开心这样子。对，慢慢的啦，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他该负的责任其实都没有负，该撇清的全部都撇清，都不是他们的错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大家要小心，因为毕竟就是我们讲卸责这件事情嘛，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吗，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虐待技巧。对啊，都不是我错，都是你，我指责你，只是因为现在他的对象是工作上面的同事啊、老板啊、公司之类的，对，他这个本质只会转移到你身上。谈恋爱的时候只要两个感情不睦，有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你害的，不是我的问题，因为你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才会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对不对？就会变成这种状态，这样他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你要思考一下，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好不好？这个人他在他生活当中，他有没有曾经的好好的真心的去面对自己的错误，还是从以前到现在你都没有听过他承认错误过，都是在抱怨别人这样子，对不对？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蛮有趣的地方。所以这种特质就连带会衍生出另外一种状态，就我们讲情绪上面的。所以这是第二点，缺乏控制力，情绪上面控制力。因为这种所谓的情绪虐待的人，通常都是无法去控制情绪，或者是对你这些反应之类的，他会比较敏感一点点。对啊，因为健全的人格他是有弹性的，可以调节情绪的。那有这种虐待型特质的人啊，他可能过度调节，要么麻木啊，要么就完全无法调整，这样子会敏感、暴怒、冷淡、平静，你就觉得哇，那个很不正常。所以有些人说我想要找一个没有脾气的另外一半，或是不会生气的另外一半，我会跟你说不要，原因很简单，不会有这种人出现。对，那如果有出现的话，只是因为你没有看到，你就自己去想嘛。愤怒这件事情一直累积到心里，然后你们相处了可能一年两年，你都发现你每次只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他遇到什么不 OK 的事情，他没有一个排解的方式，但是呢他不会生气，你就要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可能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他的情绪好，他的脾气好，是因为他有他的排解方式，比如说他可能真的吵了架，然后他去打电动，他去运动，他瑜伽，他去健身，他去听音乐，他去追剧，当真的他排解方式，那这样看完做完我心情就好了，这是一个方式。但是你发现吵完架他就闷着，自己在那边坐着，然后呢什么一发不语之类的，对，你明很明显感受到他还在气，但是他跟你说没有，然后你也没有看到他有一些什么排解行为，这种久而累积下去就只是等爆炸而已，所以这点要小心。然后再来第三个呢，我们讲的嫉妒心。嫉妒心这件事情其实占有欲、嫉妒心在情感发展里面是很正常的。对，你不要觉得说我今天是一个爱嫉妒的人，或者是我今天是一个可能会有这些情绪的人好像不太好，它是正常的。对，因为本来你就爱这个人嘛，你就觉得这个人是你的嘛，多少都有这种感觉嘛。对啊，所以会有嫉妒心是很正常。但是这种嫉妒心的或吃醋好了的背后，你的行为怎么做就很重要了。吃醋归吃醋啊，吃醋它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但是你吃醋过后会怎么做？我可以吃醋以后，然后可能就是好啦，那我自己调节去打电动。但有些人吃醋以后，我就会用一些什么心机手段啊，然后会做一些什么越矩的事情，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事情，这样为了就是要让你就范。这个所以很多人说吃醋不好，其实不会不好啦，对啊，他是一个爱你的表现没错，但是不好的地方是吃醋过后的行为是怎么样去呈现的。如果他只是讲归讲，那就这样子，但是他吃醋完以后都会限制啊、抱怨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来控制你之类，那这个就不太对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在初期互动或是你还没有进入关系之前，这个人他是不是很常会去吃醋啊、嫉妒啊，然后呢 会用一些方式去质疑伴侣啊，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偏激的手段啊，去侦查对方之类的，这一些也都是危险性啊，对啊，所以为什么要大家在了解对方的时候呢，多了解他过去的感情之类的，也都可以思考一下。对，以上是所谓的看手机啊之类的，或者是定位啊，他都长久下来，我们只能确定就对方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啦，或者这样的行为啦。但是虽然讲好听那是过去，但毕竟他有这样做过，有可能会转移到你身上，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点。不能说这个行为它是绝对不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行为通常都会伴随着一些比较不稳定的情绪或心理状态。对，可能是对过去的伴侣是产生不安全感之类的。那一样的，你发现你今天喜欢的人有这样的状态，那你可能要更努力的去验证，或是更努力的去让他感受到安全感。对，让他的这种消除他的负面情绪之类的。对，就像你明明就知道这个人他是比较敏感的，你反而不在意他这个敏感的特质，你去继续做你想做的事情，让对方胡思乱想，那这个就是你不对了。对，你要好好，你要跟他在一起之前，你就要先了解使用说明书，而不是用自己的主观意识，伴侣就这样子啊，我以前的女友，我以前的男友，这样都 OK， 为什么不 OK 之类。那是你以前的，现在归现在，好不好？都是不一样的，手机型号也会改变，对啊，然后搞不好有些手机虽然型号一样，你会拿到机王，懂意思吗？所以，而且人就是最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所以你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评断现在这个人，不能用过去的方式来对现在这个人做这样，这是不太对的，也不太好的了。好，再来下一种呢，除了刚刚前面提到就是撇清责任，完全没有责任心的那一类人以外，有另外一类人呢，就是相反过来的，什么都是自己的问题。对，这种人也会，你会听起来好像没事，对不对？但是这种人其实他可怕的地方也是他会塑造一个受害者情节。对，只要做错事情都是我的问题，都是我的错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呢，你也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慢慢的呢，你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不 OK， 真的很忘恩负义啊之类的。他们塑造自己牺牲的形象都是我在受苦啊。然后慢慢到最后你会发现，是不是我没有扮演好我的角色。我没有做好情人应该有角色，伴侣的角色，或者是好朋友好员工角色之类的。对，就一直用这样子苦肉计，这样让然后让你怀疑自己，让你慢慢产生就是我是坏人的一种感觉。长期下来了，心也会很累。但这种其实可怕的地方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个人不对。因为他真的，他老实说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不对的事情，而且他承认错误之类，只是太过头了，过头到好像对都是他的错，我就烂我就废之类的。对啊，你们抱怨我是对的，我就这么糟糕，用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情绪勒索。所以这个长期下来了，扮演受害者角色也不太 OK。 在初期的时候啊，你也可以去观察嘛，你可以跟他谈论到过去感情啊，或是生活啊，或是人际关系啊，他如果都是说对都是我的问题，我很糟，我这人就这么烂，我缺点就这么多之类的。你就可以思考一下，他是真的这么觉得，还是跟你客套？如果他真的这么觉得的话，那当然还是小心一点点，因为这有点过头了，偏激了。好，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可以说这种人比较自信，自信过头，到达了自负这种状态。这种自负特质的人，其实简单说，他只重视自己了。重视自己形象啊、成就啊、外表之类的啊，他可能最常提起就是我多棒、我多好、行为多厉害之类的。你跟我在一起是你的荣幸，对啊，用这样的方式去有点像是用这种形象好来控制对方，对啊。然后我这么优质，如果你不管好啊，我可以找别人啊。所以有点像提高自己的价值，然后用这种价值呢去控制对方。对，这时候你就乖乖听话了。这个其实在现在社会很常见。那个真的是互动起来很辛苦，你会担心他离开，所以你会讨好他，然后你每讨好他以后，他会贬低你一下，就是你这个还好吧，很多人都可以对我做更好的，我现在跟你在一起真的是你上辈子烧好香这样子， 要不然齁，你这种人齁，可能不会想要跟你在一起之类的，或是有更好的人在排队，就用这种方式来打击你、打压你、贬低你这样子。目的啦，目的当然就是要让你受他的控制这样子。所以这一些情绪虐待，其实他们的本意都是要对方顺着自己去走，只是他们用的手段都不一样啦，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手段跟技巧之类。那今天讲的这些，只是我们讲的可能一个大概的方向，让大家好去理解。对，那如果真要深入的话，可能真的很多啦，真的很多，讲不完这样子。对啊，那其实这些情绪虐待他们的心理状态啦，老实说多数都是或许真的受伤过，没有安全感，害怕被遗弃，所以我们才会有点像是先发制人，我先用一些方式来去制衡，我先用一些方式去保足我自己在这个环境、这个互动、这个过程中是安全的，会用这样的特质，会想要去掌握所有的决定权，那一切都很占上风。那当然我们都可以控制每个人思维，那是不是世界可以绕着我走，或这个关系、这个感情是不是可以绕着我走，是可以的。所以慢慢的他们习惯用这种模式，因为只要自己掌握就比较不容易受伤。比如像暧昧这件事情好了，很多人觉得暧昧好痛苦哦，但这暧昧的过程中就只有两种人，我之前也很常跟大家分享，暧昧就像在迷雾一样，那里面就两个角色，猎人跟猎物。猎物是谁？投放暧昧的人啊，对不对？那猎物是谁？就是一直被这种暧昧攻击然后开始去脑补的人。你会开始脑补说，诶，他到底现在这个行为到底对我有意思还没意思，但跟他提出要交往，他又好像又有什么其他状况之类，但是我真的好爱他哦。这时候如果他是一个很玩票性质的人，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去脑补啊，对不对？那当你脑补了你就中招了，所以他一直可以丢这种暧昧的行为然后让你去脑补，这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猎人，玩得很开心，每个人都放一句话放一句话这样撒出去，哇，每个都走心，每个都可能就爱上我这样子。嗯，大概就这种感觉，这就是所谓的掌握程度了。只在每个状况之下要用什么方式啊，要怎么去拿捏，这个就是真的就是经验谈这样子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也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如果你今天身处一些比较不健康的感情好了，你也要知道这个行为它好像是不对的，好像我已经被对方虐待了，精神上情绪上的虐待了，那我该怎么样去缓解它？简单的说啦，不要顺着对方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对，当然不是说刻意的什么都不要顺着啊，然后刻意要去反效果之类的啊，有时候啦，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哦，他这个行为他背后的目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一样的去找到解决方去沟通之类的，可以告诉他说可以不用这种方式，对，可以用什么其他方式，那当然你就可以去调整之类的。那如果你真的发现这个人是很难解决的，很难沟通，那当然建议啦，让他好好单身就好了，你赶快离开找更好的人。那如果啦，你从他们这一系列的一些不好的勒索当中，或是这些情绪的控制当中，你也会慢慢知道他到底要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他使用说明书，只是他是用不好的方式来获得他想要的感觉。我们既然知道他想要这个东西，你可以主动给他嘛，他就不用用这种方式来制约你，来控制你之类的，对不对？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如果今天他要控制你，他就是担心你跟别人出去会可能有一些什么不好的行为之类的，那你就知道他的目的是他担心嘛，你也知道他就是可能会在意嘛，那你这时候给他一点安全感，是不是他就不会有一些过于偏激的行为？但是你偏偏不给他，那只能逼迫对方用一些很过度的很极端方式来处理这个感觉，因为他不做的话他自己痛苦，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完成或达到他的目的，所以这就是不乐见的，好不好？多沟通会是一件事情，那每个人会使用这种情绪勒索啊、情绪虐待其实多少都有啦，只是严不严重而已这样子。但如果你今天是使用者的话，我当然建议你可以好好跟你的伴侣沟通一下，就真正你的诉求是什么，然后一样的互相抓一个共通点，对，不要这么偏激，对，一人一点点，一人退一步也都好， 慢慢去沟通，去协调这样子，好吧，调整一下自己的内心特质啊、状态之类的，这样感情才会越来越好。好，那今天这一集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听完以后呢，可能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之类的。好，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